各位听众大家好，下面为您播出评书《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作者孙岩，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下面请听第172回。
萧鹏是斩三纲斗五常，这五常都是奇才子啊，唰，这五个人把萧鹏就给围住了。就是看萧鹏现在是体力不支，你别说这五常，就是那贼群里啊，个丁个的把这精神头都准备足了，就想捡这漏步啊，就是想啊，一旦见你萧鹏不行的时候我们上，如果说这五常这哥五个再不行，那我们上。就连这个石人寨这寨主他都准备好了，这小子大头号称食人王冯俊清心疼暗想，我也得准备一下，哈哈，我要再生一格，像这金属摆明他都要占这便宜，这要不是我制止金属摆明，这便宜就让他给占了起来，所以他也这注目着观瞧着这五个人，五个人按五行之势啪就把这一个萧鹏给围住了。萧鹏单进站当场，这五个小子画一圆圈，就是你怎么也跑不出我们五个这圆圈。五个人按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寅癸水，东方甲乙木，这样就把这萧鹏啊给圈上了。这按五方，中央戊己土，这儿都站好了，蹦你是蹦不出这五行之圈，按这个五行而来啊。而萧鹏呢，站当中这口宝剑，他按中心定崩履几摁走列采跨，按自己所学的最基本的东西来应付这五个人。仨人都难打，何况这五个了，这五个人可真叫一个猛，可真叫一个横。他不好比在哪儿，他参差不齐，他不像水水似的都那么高，水水似的都那么矮，不是这样，他是有高有低，有胖有瘦，一会儿这儿蹭穿出一个，一会儿那儿蹭蹦出一个，这五个小子打着一个交叉的配合，这五个小子平时在一起练的那叫一个合手啊。为什么？他们的老师就是教的这手，就是找这五个人，可以说走遍了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就划了这五个人，打小把他们划来了，然后教成了武功，送到这儿来的。送到这儿来没别的，就是为了钱呐。这半辈子把他们教成了就得换钱，那过去学武术你得立文书，也经常有那学半道不学的，那你得包钱，不包钱不行。说我孩子送你这学武术，好，我开始教你，我教他半道了，他不学了，不学你来把钱给我搁着，我不能白费事啊。好，学成了，学成了也有说到孝敬师父多少年，那不能说教半道跑了，那跟说相声的不一样，那说相声呢嘴上会气说跑老跑徒弟那不行，说书的也不行，说书的也不能跑，为什么呢？说书的太难了，那不是长一嘴就能说书，都敢成说书的。最近接条信息还说评书谁谁谁谁呀，你那叫评书吗？你坐这儿看看，不是我孙岩坐这儿狂，屈指可数真正会说书的也不过就这几个人，您听听人袁先生那叫评书，别人咱也得寻思寻思是不是评书，对吧？你这东西就是这样，这个评书它不那么好说，不做十年的冷板凳你都别想学评书，你学不了评书。那这五个人被卖到这儿来了，可是这五个人呢非常团结，因为他们打小就在一起，打小就在一起，那这功夫他就穿插的好啊，互相了解呀。 是谁动哪招，谁不动哪招都知道，举手投足之间就知道对手要干什么。但是他们对比萧鹏来说，那干脆是小巫见大巫，没法比，不可同日而语。萧鹏的功夫那在巅峰之上，他们是太一般的水平，中优，就这种水平。可是但可是可但是，你萧鹏现在是身体不支，头一剑亮出来，你剑扫五凤娘，你的体力已经不支了，因为你是有病人。第二，你一剑斩三纲，是你套着这精神，套着利落，你觉得你不得了了不得，可是你又把你的体力揉进去不少。那我们哥五个这儿一战，这哥五个可不是白给的，不是想象是五个笨蛋呢、啊、这哥五个把这功夫亮开，把这萧鹏给盯住了，萧鹏就感觉到非常吃力，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四肢无力的感觉，就是举手也好像非常费劲，好力拔千斤的那种感觉。萧鹏就知道坏了，我得在瞬间短时间内结果了这五个小子，如果不结果这五个小子，势必我要输给他们，那就不好看了。那巨江大浪都过来了，在这小河沟里我翻了船，我能翻得上吗？所以萧鹏就把自己真正压箱底的东西也拿出来，这个宝剑展开之后，嘿，这萧鹏他就把自己身上怎么难受，这个怎么没劲儿，这些事儿都搁置到一边，咬着牙把这精神头强挺起来，这宝剑这一分化啊，剑断五常。可是剑断了五常，五个人是被他捅那儿了，死十个都不多。为什么？这些人是坏人，食人者能不杀吗？搁谁都得杀，居千里都应除之。可是杀完这五个人，突然间萧鹏是啪啦啪啦将剑扔倒，盘膝大坐，五心朝天，舌尖舔上牙膛，取天河之水。这萧鹏啊就坐着了，那傻丫丫急忙蹦将过来，往这萧鹏的嘴里头就塞了一丸药。这萧鹏啊在这左边这嘴丫子这儿，这鲜血就渗出来了。丫丫不看则可，丫丫一看还真就放心了。为什么？出鲜血了。那之前呢都出的是淤血，那一出淤血那还是那伤没好啊，倒是伤好了，可这儿又累犯病了。我这说他们呢，敌人那面不能闲着，第一个蹦过来的那就是金属百名，金属百名纵身就蹦过来了，一边往这儿来，一边跟老大说，老大不能让他走，我得跟他打。那意思是告诉这食人王，告诉食人王我不能放过他呀。咱们如果现在一眨眼的功夫人萧鹏回去了，机会可就没了，这也就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抓住这个机会，牢牢地把握住它。今天就在这食人寨，我们把萧鹏处理喽，那就是食人寨镇住萧鹏。所以他一边走一边说，说的本身他也就是怕这老大，恐怕老大这儿不高兴，那你在我的地盘你来立功那能行吗？有好处我们自个儿还占呢，你为什么要占？他是这意思。可这时候老大比他还快，就这食人王大头已经到了，他到当场就要叫萧鹏起来，那意思你起来我跟你比。这可是食人王啊，冯俊清啊，哎，萧鹏起来呀，直叫唤，这多吓人。可是这时候哇 家把萧鹏给围住了。都是谁呀、啊？当然是寡妇营这些人呐、啊，有白灵、张红、彭慧、冯瑞、大梅那会儿休息吐血了吗？不是，还有金刀、惠娘、小妖精美凤。你小妖精美凤怎么这么难听？这人好美，叫美凤，也是一个小寡妇。没事啊，就好化妆。这妆化的就是太过，比如说人描眉描一点点就行了啊，稍稍有点意思，淡淡的描那个眉。画嘴呢，也是淡淡的画一点嘴唇就完了。他不，他把那嘴画的通红通红。哎呦，大伙说的，你这吃了死孩子了你啊，整那么红啊你啊。那眉毛画的很重，长此以往，大伙就管这美凤不叫美凤，叫小妖精。开始的时候呢，那是开玩笑，是小妖精小妖精背着他。哎，一会儿小妖精来了，后来他知道了，叫小妖精就叫小妖精呗，我怕啥呀，他还不怕了。所以呀、啊、大伙就喊他小妖精，就直接喊了小妖精，他也不怕了。这些人再加上那二老，一个是蔡勇，一个是徐炯，那小 baby 福等人那就不用说了，老醉鬼讲你全上来了。总而言之，哗，把人给封住了，然后哗又撤回去了。这叫个速度，这不是打群架，撤回去干嘛？把主要人物给拽回来。谁？萧鹏。不能让萧鹏晾这儿啊，你把萧鹏给晒这儿了，真的是那杀人王，那食人王大头要跟萧鹏一战，仨回合就得把萧鹏拿了。这大头多厉害啊，大头会的东西也特别呀、啊，啊，这回轮到人大头的了。大头往这一站，也回不去了，他回不去了。现在面前站一人，谁呀、啊？金刀惠娘。金刀惠娘一看大家都撤，他没撤，把自个儿这两口小金刀拿出来了。什么样的小金刀呢？金刀惠娘使双刀，他这刀给人一种感觉就像匕首似的。您看过匕首吗？所谓的金刀是两个小匕首似的，在他手里掐着，在刀把的后头他起了一个东西叫护手，能护住自己的胳膊，正好胳膊腕在这儿，所以这俩刀不至于滑落，是黄色的，好像是铜做的。那么铜做的是什么钢蘸的不知道，肯定得有钢，没钢这刀不快啊。金刀惠娘把这两口小刀啪往这一放，金刀惠娘刚好站这儿，人家也站着了，大家就撤回去了。这些人也就把这萧鹏给抱回来了。而萧鹏坐在地下，第一个上的就是老醉鬼蒋尼。老醉鬼蒋尼坐在他背后，运用自己的吐纳之功，啪，在他的后背把两掌就放上了，俩掌放到他的后背，用自己的内力传导给他，使得他五脏六腑不再剧烈的跳动，别再把心脏跳掉了，怕是这个呀。那真的剧烈跳动，心脏脱落怎么办呢？那就完了。萧鹏感觉到非常不舒服，是老醉鬼蒋尼后边推上自己，自己感觉这呼吸呀、啊、是稍稍的这儿啊有点匀畅，这才长出气儿。刚才都是几乎这心脏都倒在嗓子眼儿这儿了。小丫丫看到这儿，瞅师傅，师傅这儿啪就把脉给搭过来了。第一个师傅，大师傅蔡勇一搭脉，蔡勇点点头，没事了，那意思没事。然后蔡勇在自己这小葫芦里又交给了徒弟丫丫，拿出一粒小丹丸，小丸不大，又塞到了萧鹏的嘴里。这个事情你就得听大夫的，人家说了，少者仨月，多者半年，你不能动，不动武不动气，这是你萧鹏想恢复你自己真正的元气和体力先做到的。 你要是做不到先这个消气儿，不治气，不练功，你这个病还得复发，再复发那一次不如一次，一次比一次重，就容易导致害回的原样，也容易导致你武功尽失，你可别当笑话听。这面萧鹏意识也恢复过来了，大家都理解，不是萧鹏逞能啊，这事儿对萧鹏来说这压力太大了，整个这些事儿都是萧鹏一个人挑头啊。那么所有事儿的起因也都是在萧大侠客带领下出现的，所以不由自主的这萧鹏就担起了这份责任。那么担起这份责任，那就得说撑下去这份责任。今天萧鹏虽说做的有点过，拿自己命去搏，以命相搏，但得到了大家的钦佩，这就是一个侠客之所为，这才真正的叫侠客行，一个侠客的行动嘛。好样的，是萧鹏，你都说大伙捧你，跟你在一起混，为什么？就因为你萧鹏做人做到位，做事做到位，朋友做到位，大家都稳下来了，看萧鹏没什么问题了，萧鹏这面血也让人别人给擦了去，现在脸色苍白，萧鹏看看大家点点头，没事了，那意思大家别围着我，咱们这是战场，大家都闪开了，此时此刻八王千岁赵德芳心里很不好受啊。这就是江湖啊，这个江湖比一个国家还难调理啊。对呀，他说话真对呀，这一个江湖，江湖的难调理那比一个国家还难调理。人家不说吗，认领千军万马也不领三个杂耍，就什么都会，这个会点那个那个，这些人太乱，江湖人，这种江湖人太难调理。现在呢战场上还剩俩人，他不是对等的俩人，就是说那食人王身份高一些，金刀慧娘身份小一些，可是大家放下萧鹏这儿的事儿，也就都围拢过来看这场比武。现在做好准备的就是老头蔡勇。蔡勇心想，慧娘哎，慧娘你干嘛你蹭上去了？其实慧娘不是敬意上去的，不是刻意的，是他往回撤的时候撤的稍慢一点，剩下了，那么剩下了作为寡妇营的人死也得上啊，那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啊，那绝对不能拉了个梭子说回来我不行，我拉回来那不行，站这儿就得抖擞精神。老头蔡勇那意思，他是正当降主，真正我的仇人是他吃的我弟弟林红啊，那脑袋给吃了。现在这个战争啊，就是热闹在这儿，现在把他师父董鑫这死这事儿都搁置到一边了，光想着他弟弟让人吃这事儿了，那么他师父怎么死的他这事儿全不记在脑子里了，主题不是这个了。这也就是王权的高明之处，王权把鬼门十三针老董鑫给治死了，把老董鑫治死之后，他跑回来怕人家报仇，他遗失到了这食人寨，那么大家就都到食人寨了。到在食人寨，林红被人家一吃，沙贝尔被人家一吃，这大伙的怒火和仇恨全盯到这儿了，所以呢就淡忘了这王权所惹这些祸了。你说这小子聪不聪明？现在呢老蔡勇准备好了，就想跟这个慧娘一起一战。金刀慧娘啪啪啪把刀划了几下，金刀慧娘心里明明白白，我不是他个儿，不是对手。这小子乐了，哈哈哈哈，你叫金刀慧娘啊？对，你见我不害怕吗？不害怕呀，我有什么害怕的？哎呦，我头一回听见有不害怕我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谁都害怕我呀，知道吗？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可吃人呢，你吃人跟我有关系吗？没关系吗？啊！我告诉你，金刀灰娘，现在我是吃饱了，我要是饿的时候，就你，我生嚼了你。这样吧，我呀，认为你是这寡妇营的比较出色的人，我让一让你。你怎么让我？我让你三十活。我也让你所谓的这帮朋友这帮群侠看看我是不是吹牛吹出来的，看看我有没有这种实力，好不好？灰娘说好啊，有便宜能不占吗？有便宜不占不成王八蛋了吗？你让我三十合，要是在这三十合内我把你赢了呢，万一在这三十合内我把你打死呢，那我不就走了大字了吗？我不就走大运了吗？慧娘就点头答应，好啊，那我太谢谢了，紧招吧。金刀慧娘使这对金刀也不白给呀，金刀慧娘拉自己这对金刀这才往里进身行，这三十合好快呀，很简单，这三十合就能打过去，那三十合不对比武来说太简单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会儿三十合到了。三十合这一道，再看食人王冯俊清往外一站身形，大头一晃他这脑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金刀慧娘，三十合我可练完了，也就是说我闪展腾挪躲过你三十合，我给足了你面子，这因为你是一寡妇，哎，我这人凶是凶，狠是狠，我还是知道谁如我谁不如我，你对我来说是跟我不一个段位的，所以呢我让了你三十合。这三十合已经过了，慧娘啊，接下来该我动手了，哈哈哈哈，还是三十合。慧娘，再接下来这三十合我咬死你。